从国际关系、企业管理到你我的生活，谈判无所不在。请听主持人刘碧荣带您了解谈判的本质，创造双赢。
这里是 IC 之音 FM97.5， 欢迎收听谈判无所不在，我是刘碧荣。今天这集呢，我想跟各位谈一下，如果我们被逼着让步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谈判的时候呢，让步啊，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很优雅的身段啊，而且我们常觉得每一个让步呢，你后面都有一个特定的目标你要达到，对吧？我可能是影响他的期待呢，影响他的行为呢，我想改变这个情势呢，我有不同的目标，我可能有不同的让步的选择，那我有不同让步的方式。那可是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你讲的这么优雅啊，还选什么让步的方式，我就是被逼着让嘛，节节败退嘛，被逼着让。被逼着让，好像你要这个单子，你就只有接上的条件啊。那我常常我们学谈判也学得很沮丧，不是学了半天吗？那结果根本一点谈的空间都没有啊。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那碰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想啊。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这个听众朋友也好，或者和同学你学谈判了，我们就问啊，如果你是非让不可，而你还留在这谈判桌上，你为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谈判理论上来讲呢，很多时候谈判我们讲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我让步当然是很沮丧了，但是我要算呢，让和不让的差别在哪里啊？那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我再怎么让步总比破局要好啊，是不是？我们总是要算嘛，谈判的时候本来我们就是算几种不同的结果啊，赢啊、和或者输或者破，赢和输破哪一个第一优先啊？有的时候我会把赢摆在第一优先，有的时候呢我把和摆在第一优先啊，这都没有关系，但是真正的就是我到底破和输我哪一个摆在前面，我是宁可输也不要破，还是宁可破也不要输啊？那如果你告诉我说你今天的问题是你是被迫的让步，那你还留在桌上，那你就是告诉我你宁可输也不愿意破咯，那就是委曲求全咯。那你首先要想清楚，我求的是什么权，我到底图的是什么，对不对？你图的什么？那有的人跟我讲说我的市场必须站着，我市场必须站着，因为我今天如果一耍帅，我这个拂袖而去不完了，那我空下的缺马上被别人占了，那以后我就说想抢回来就很难了。所以严格来讲，你所看的不是你桌对面那个人啊，谈判桌对面那个人，你是看你这一赛里面还有别人，对不对？也就是你在竞争对手里面的相对位置。比如说你先跟个美国或者跟个哪个强国的一个合作方在谈，你们两个合作呢，那其实你所分到的利润非常少，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你跟他合作，可是别的你们的同业就没有机会跟他合作，他连分一杯羹都没分到。那将来如果要比的话，说不定你在跟对方强方合作的过程里面，你还增进了不少武功，还学了不少经验，所以你在你们这一行里面，业界里面相对位置就提高了。诶，那你这样想，那你忍辱负重也有用啊，所以你就让了，对，因为你要求更大的目标嘛。那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为什么让呢？为什么忍辱负重在这儿呢？因为我想成为他的供应商。我一向就是假如我一旦进到他的供应链里面呢，进到供应链里面，我就可以有很多更多的资源，以后我跟别人谈判的时候呢，我的整个位置也拉得比较高，因为我曾经是他的供应商，对不对？以前你不要讲说太了不起的事情，其实非常的这个传统的产业这样子啊。我有学生他是做这个水电工程，很厉害的水电工程，他人帮了一个孤影其名很有名的一个豪宅做这个水电， 哎呀，他说做那个水电呢、啊，他那个业主啊，他们那个集团的要求很高啊，几乎他们的同业做那个都赔，啊，他是做那旅馆后面有豪宅，他是做那个豪宅那个部分呢、啊，他说光是这个水电他就赔了1800万台币，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做呢？他说可是我一旦帮他做过以后，然后我跟别人谈别的项目、别的建案，我的开价就很高了。因为我做过那个旅馆那个豪宅的水电，那档次完全不一样。那就是说，那你跟那个豪宅那跟在谈的时候，你就是没准备说你会谈赢嘛，因为他非常强势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如果输的话，被迫让步的话呢，我要想清楚我到底为的是什么。我只怕你连为什么都没想清楚你就被逼着让了，那真是糊里糊涂啊。好，这是第一个我让你思考的。第二个呢，如果被迫让步的话，我一定要想我这个面子，我这个我要让给谁？我要让给对的人。因为有的人可能将来是你的窗口，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不怕官只怕管嘛。你经常日常的接触的是他，你认识他的大老板啊什么的不见得有用，因为管账的啦、监督你的啦，平常跟你日常的这种接触呢，就那个人嘛。所以我要怎么样的养这样一个对口啊？我这个面子我最后一步我要让给谁，对吧？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我让给对的人。那通常呢，我们说绝对不要浪费我们的让步。那我让步的时候，我总希望说能够还一点东西回来嘛，是不是？可是如果没办法还东西回来的话，我起码要求得一个善意啊，就是我让他知道我对他们公司是有善意的，或者他欠我一份情，他以后怎么还我。所以你要让给对的人才能玩的这个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的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弱方，被逼着非让步不可，那能不能办法少输为赢？就你不可能真的赢，但是我们少数为赢，可能我争一点除外的条款，一点保留条款。保留条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原则上可以答应，但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情形应该不在限制之内。啊，我可以供应着这，我可以答应你这个是多少钱，但是某些什么什么东西它应该不在这个限制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呢，那么就叫少数为赢。那西方谈判学者呢，把这个就叫做化反对为条件，化反就是把你的 objection， 把你的反对，把它化成 condition， 条件，化反对为条件，那就是我们原则上答应，但是看看能不能，那么起码保留一两个，属于例外的状况，不在限制之内啊。那么你跟政府来谈。啊，你跟强势者来谈，或者说你不管是跟大的买方来谈，不管跟谁谈，那你只要碰到比较强势的，我们没办法说 no 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争一点保留条款下来。那争点保留条款下来，那么起码我可以少输为赢。那么这是第三个我们要做到的。第四个呢，那也就是说，我如果真的让步，还有一点我们要抓到跟着类似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减少我让步的成本，这个叫做损害控制。损害控制，那损害控制非得让步的成本，那被逼着让步的时候，那我怎么样减少我让步的成本呢？那就是最差最差的，我非让步不可，有一点要守住，就是我不能让我这次的让步变成先例，懂吗？我们很怕我一让步变成先例，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所以我不要变成先例，它了不起就是特例，特例。那么特例跟先例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有的时候狠狠的让一步，狠狠的让一步，让它变成一个特例。因为你跟现实情况差太多了，他今天赢得很开心，但他不能期待你每一次都让这么大一步啊，那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的一个特例。记得和所有的让步，我们都要它让步本身它是个特例，不要变成先例啊！一旦变成先例，我看谁也不敢让，是不是？让它变成特例，你可以减少你让步的成本，你可以少损失一点 啊。当然还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推给时间啊，因为没有时间了我才让步啊，或者推给外部的第三者啊，因为看在谁的面子上，好吧，那我让个步。就是意思就是说，下次如果那个张三没出现的话，我可能不会让啊，下一次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没有这么紧迫的时间压力，我也不会让。这样找个理由，不要把让步变得很自然，变得很容易，这样你在后面才守得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欢迎回到谈判无所不在，我是刘碧荣。那么这一集我们跟各位谈的是，如果我们被逼着让步，我们该怎么办啊？被逼着怎么办？那么刚刚在广告以前我们跟各位谈到，被逼着让步，第一个，如果我非让不可，我要想清楚我到底要什么啊。第二个，我们讲说，如果你非让不可的话，你要记得让给对的人，让给对的人，起码让他知道说我们有善意，我们对他很有善意，或者他欠我一份情，是不是？然后第三呢，那么如果非让不可的话，记得少输为赢，你不可能真的赢，你只能少输。那少输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让步给他里面争一点保留条款啊，某几个东西，某几个情况应该不在限制的范围之内啊。第四个呢，我们说减少那么自己让步的成本，这让步成本其实最重要的，我要跟各位谈的呢，那就是把你的所有的让步啊，都变成特例，不要变成先例。你变成先例，后面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就很难收得住了啊。另外呢，你比如你推给没有时间，你推给外部的第三方啊，要不是看在张三的面子上，我才不让呢啊，等等，这个其实都可以算啊，都可以算。第五个方法呢，第五方法有的时候我们很怕，就是我如果一让步的话呢，那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是不是示弱啊。其实我们除了造成先怕造成先例以外，我们也怕给对方一种我们很弱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如果就理论上来讲，或者我们可以自己安慰自己啊，我让步呢只是软。软和弱从来不是同一回事儿啊。那我今天这里软，不等于我每一个议题上我都软，或者每一个议题上我都得让，对不对？当然我刚讲说也许自我安慰，那人家不这样想，人家还步步的进逼，步步推你嘛。那我怎么办法锁自己呢？那么通常还有一招，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他跟我谈很多好几个项目哈，比如谈价钱啦，谈规格啦，谈什么什么东西，那也许在价钱方面是我可以让，反而是规格我不能让的。那价格上我可以让的时候，我会选择在可以让的部分里面，我狠狠的让一笔，就我让的比他跟我要的还多。比如说他要我让10块钱，那我说不定让个15块，对不对啊？让比较多，然后我别的都不让了，别的都不让了，这样子我可以跟他讲说，你看我如果能让的话，我能够给你的比你跟我要的还多，那我后面真的不能让，你必须相信我真的没办法。也就是说，我在某些议题上开门，但是我搭配某些议题上锁门，知道吧？也就是当你今天不是被人家逼着必须照单全收啊，然后每个条件都得答应，我们只是看到非常强势的一方，他也到那，他也没有开口说要我每个条件只能签字，我连改都不能改啊，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不像前面讲那么惨呢，就什么都不能改。那么如果还可以改的话，我们会选择这样来做，就是差别的一种做法，就是他要我好1、2、3、4、5，那其中呢第二个东西呢是我可以让的啊，他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还 OK， 我让给他。我不但让给他，我狠狠的让，让的比他要的还多，诶，他可能也吓一跳。 他吓一跳以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如果能够让的，我这个人非常非常讲道理，能够让的，我让的比你要的还多。那其他的那几个，那真的不能让，你必须相信我是没有办法。那他当然也可能还继续推我了，但他不会期待我让的跟前面那么多一样多嘛。那我就后面就可以稍微给一点点的弹性，但是不必把他的要求完全做到。就是，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第五个方法，就是让一步大的，其他的锁住。第六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在谈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晓得，他虽然很强，没有错，可是还有时间压力啊，是吧？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看一下，我可能比较弱，对，他比较强，他的强势，可是时间压力在那儿，可能有个期限。就是他在跟我谈的时候呢，他可能也面临一个什么期限，所以谈判上有一招呢，就是在期限快到的时候，我们让一步他勉强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要100分，对不对？而且期限快到了，我让个60分的。60分的是及格分呢，他可以接受，但不是最好，对不对？那他当然不满意，没有关系啊，不满意他可以等啊，也许我以后会让，可是等多久呢？再等下去就过了期限了，过了期限他可能要付出额外的时间成本，他可能还有别的机会成本，他可能想早早跟我谈完，他去做一件别的事儿，对吧？可是他如果一定要我这边在我这个事务上要求完美，他就必须跟我继续耗，他跟我继续耗，他另外别的谈判可能就耽搁了。所以这样子算一下呢，和那他贩子还不如就跟我达成协议吧，因为我给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理论叫做勉强可以接受60分的。那他必须选择，他是接受个60分的，但勉强回去也可以交代，还是他要继续耗。他如果要继续耗，那可能就超过了期限，他可能别的地方要付出什么成本，他愿意吗？所以弱者谈判就是我们用时间压力做杠杆，我不是那么样赤裸裸的被他踩在地上，被他压在地上，我可以抓到一个时间力量做杠杆，让我不需要100%迎合他的要求，我不需要100%让到100分，可是我让个60分，那你觉得呢？勉强可以接受就接受了吧，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呢，是这样来看啊，用时间的杠杆，这是第六。那第七呢，同样从这引申，我有时间，那我有时间我怎么办呢？那你要真的要我让一种方法，那么可以拖时间的让步，就是切腊肠，慢慢让。我们常常想的就是他今天要我答应，对不对？好像我只有两个选择，答应或者不答应啊。那其实刚刚开始学谈判的话，我就告诉同学，其实答应不答应还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答应一部分，对不对？你不是全答应嘛，你答应一部分，你答应一部分呢，当然也许在人家内部呢可能好多不同的意见啊，我答应一部分可能在他内部会引起一些分裂啊。哎，我再看看，因为对我凶的人，他觉得我没有完全答应他的要求，他不满意；对我没有这么恶意的人呢，他会觉得我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要求，哎，他也不是那么不满意。那他们内部可能就有意见了，对不对？好，那于是我答应和不答应中间有部分答应，对吧？然后我们再把时间的元素加进来。那我刚刚教你了一个部分，就是部分答应，就是我们在期限压力快到的时候部分答应，而这个部分答应呢是及格分的60分，那你考虑你要不要接受，对吧？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第二个时间的元素呢，就是我没有时间压力，我慢慢让，拖时间。你说我让吗？也让。你说我没让吗？也好像没让，因为我让得很慢，我找出很多的方法，我可能在这边节外生枝，我可能在这边一下子就提出很多有的没有的问题，或者我说内部要请示，他们都是不是很爽快的说 yes， 但是我慢慢切，所以这招就在切腊肠， 你知道吧？切腊肠那是像比如说以前北韩谈判也用过这招，他的切腊肠都不是什么请示，他用的方法就是，哎，我的翻译不一样，韩文版跟英文版的翻译不一样，美国人就要花很多钱澄清你到底什么意思。日本人也绝了，日本人也是用过这个方式，就是日本人每一次都是新瓶装旧酒，就是你端出来的样子好像新的，仔细研究起来，嗯，不是跟上次想法一样吗？赶快回去研究一下到底有没有变。其实这都是拖时间。那中国大陆呢，也是慢慢谈，一片一片慢慢切。中国古代太多这种例子了，不能给也不能不给的时候呢，就是慢慢给。但是你玩慢慢给，你要知道你在等什么，等情势改变吗？等人来救吗？等季节改变吗？等战争爆发吗？等哪个股票吗？还等什么？你总有东西在等吗？等他另外他放弃吗？你在等什么？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呢也是被逼着让步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大概这样的加起来，我们有七种方式教你，就是被逼着让步，你不是崩一下被推到墙角你非让步不可，不是，我们在被逼着让步里面总还有很多让步的一些战术可以让我们去发挥去想。你要不要试试看？谈判无所不在，我是刘碧荣，我们下礼拜再见。
本节目由台湾宝莱德赞助播出，台湾宝莱德与您一起领略谈判和企业管理的秘诀，为您带来思维的突破。